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史可法守成。清朝顺治元年，即是公元1644年夏天，清兵入关占据北京城之后，迅速挥军南下，进攻控制陕西的李自成。李自成大败，率领残余部众逃走去到湖广，最后在湖广又被清兵击败，全军覆没，李自成本人不知所踪。清兵击败李自成之后，乘势进攻四川，又打败张献忠的大西军，张献忠战死。张献忠的部将孙可望、李定国、白文选等人率领残余部众退入贵州，清兵顺利控制四川。清兵在几个月之内迅速消灭李自成、张献忠两大势力，为挥军南下进攻控制长江以南的南明清除了障碍。在同一时期，南京的南明弘光朝廷不但没有发奋图强，没有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巩固政权，策划北伐收复中原失地，反而朝中的大臣将领互相争权夺势，排斥异己。弘光皇帝朱由崧贪财好色，大学士马士英、兵部尚书阮大铖把持朝政，他们不但排挤史可法、高宏图、姜若广等等正直官员，而且贪污受贿、卖官鬻爵，凡事都要靠送礼解决。南京朝廷的贪污腐败风气比起北京时期更加严重，各地阵仗自此手握兵权，有拥立大功，不受朝廷节制，将驻防地区视为势力范围，随意向老百姓征收粮饷，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。阵仗之中，以江北四镇，即是淮安的刘泽清、徐州的高杰、凤阳的刘良助、衢州的黄德公，因为防守边境、拱卫南京，地位重要，所以特别嚣张跋扈。而镇守湖广的左良玉控制长江中游，兵力雄厚，粮食和物资充足，根本不将南京朝廷放在眼内。马士英等人逼史可法出镇扬州，名义上是代表弘光朝廷节制江北和长江中游各镇兵马，事实上是想史可法被江北诸将牵制，不可以过问朝政。弘光元年年初，各方面不利的消息陆续传到，令到在扬州的史可法十分忧虑。
各位同僚，清兵已经打败李自成、张献忠，最近已经开始集结兵力，看来敌兵随时会南下，我们应该及早准备，防范敌寇犯境。
督师大人，江北的阵仗都各自为政，不受朝廷节制，督师要调动他们的兵马，谈何容易呢？
是刘泽清、刘良助、黄德公、高杰 都是马士英的亲信，他们对本帅的号令都置之不理。
没错，最近淮安的百姓来到扬州告状，控诉刘泽清纵容士兵抢掠村庄、杀人放火，督师大人派人去查究，竟然被他诸多留难，实在令人气愤。
今日国难当前，相信江北诸将亦都以国事为重，愿意捐弃前嫌，和衷共济，联兵抗敌嘅。本帅好应该写信俾佢哋，加以勉励。
冇错，冇错。
扬州的史督师派人送了一封信来，劝我左良玉和江北诸将同心合力，和衷共济，联兵抗拒建奴。他还约我们去扬州共商军务啊。
咁，阿爹，你是不是打算去扬州呢？
啊，我去扬州？蒙更，史可法只是书生之见，他召集诸将去扬州会议，怎会有人听命啊？况且马士英这个老奸巨猾一定会暗中阻止的。
为什么呢？
蒙更，老马赶了史可法去扬州，目的就是想他挨下江北诸将的苦头，清除他在朝中的势力。
是啊，史可法休想调动江北诸将的一兵一卒。不过听讲话，老兵就快南下。
老兵就快南下，人人都各怀鬼胎。可能史可法想乘机夺江北四镇的兵权，所以引他们去扬州会议。
哦，
江北诸将不是蠢材，他们当然不会听命啊。而且马士英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。
咁睇嚟，马士英和史可法还有一番争持。
冇错。挖旁相争，于人得利。我左良玉坐镇上游，要好好地睇下佢哋点样上阵。
启禀督师大人，高大帅应约来到扬州。
啊，高杰到了扬州？
是，
那真是好了。
唉，只可惜其他人都不肯应约赴会。
唉，
听闻是因为马士英派人阻止。
马士英恐防我笼络诸将，所以阻止他们来扬州会议。不过高杰来到扬州，亦可以显示危急关头有志之士仍然会为国尽力。好，本督师要出去迎接高杰， 同佢商议布置边防嘅计策。岂有此理，真的岂有此理。
相国爷为什么这么烦躁啊？需不需要我阮大成替你开解一下呢？
阮兄最近高杰去了扬州投靠史可法了。
高杰去了扬州投靠史可法？
是，我恐怕江北诸将会纷纷效尤。咁，
相国爷，你唔使咁担心。高杰原本系李闯嘅行将，佢一向镇守徐州，粮饷同埋器械都比较其他人稍差，所以佢去扬州啊，好可能系问史可法攞钱啫。
阮兄，你的意思是
朝廷可以立刻送多些银两给刘泽清、刘良助和王德公，安定他们的军心。高杰见到服从朝廷命令有利可图了，他还怎会再理会史可法呢？
是吧，阮兄果然好计，江北四镇稳定，朝廷就稳如泰山啦。
但系相国爷，
嗯，
在下反为担心嗰个假太子。
假太子？
系，
我咪已经吩咐派宫里面嘅人辨认清楚，证明佢系假冒嘅咩？
但系朝中嘅官员同埋江南各地嘅乡绅，都认为当日认人太草率，有好多人上表请求再验明真伪。
哼，既然是这样，不如干脆杀了他，免除后患。
如果杀了假太子，各地的官绅一定会借故生事的。
哼，杀又难，不杀又难，这个假太子真是令人头痛啊。
启禀阿爹，
嗯，
南京的假太子案最近越搞越大，搞到满城风雨。
啊，假太子案？
在几个月前，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去到南京，自称说是崇祯皇帝的太子。
哦，
他说京城失陷之后，他就走难辗转去到南京。那朝廷就派人去查问，发觉他很熟悉宫廷的一切。
哦，崇祯太子去到南京，咁宏光皇帝岂不是要退位让贤啊？
所以宏光皇帝派咗一啲以前紫禁城嘅老宫女、老太监去辨认。
咁点啊？
他们都说那个太子是假冒的。
哦，
朝廷收禁了那个假太子在天牢，但是朝中的官员和各地士绅都认为事有可疑，请求重新辨认。
哦，所以宏光皇帝和马士英他们不敢随便杀了假太子，恐怕假太子一死，所有人一口咬定太子是真的，然后声讨他们弑君之罪，到时死无对证，史可法就可以振振有词领兵入朝了。不过我左良玉都想辨别下这个太子是真是假。
哦，阿爹的意思是，
蒙庚，你立即点齐兵马，向各位将士宣布，本帅奉皇太子密令起兵入朝，救驾勤王，杀奸臣，清君侧。
广镇将左良玉声称奉皇太子密令清军阵诛奸臣，废军沿长江东下，叛军已经到了九江了。
左良玉作反？
系啊，
唔系，你有乜嘢主意咁啊？
启禀陛下，左良玉兴兵作乱，微臣已经下令江北四镇火速领兵防守安庆芜湖，阻截叛军。
咁就好啦。
微臣乔可聘启禀陛下，江北四镇防守边疆责任重大，马学士征调江北四镇兵马防守安庆芜湖，等于拆毁樊篱，迎接剑老挥军南下。
京师告急，征调四镇兵马系权宜之策。
启禀陛下，事有缓急，左良玉起兵反叛，只系声言诛杀奸臣，他就算领兵入京也不敢伤害陛下分毫，如果老兵南下，那社稷就堪虞了。
是啊，乔御史说得对，就算左良玉领兵入京亦不会有事啊。
乱说，你们的东林渔业勾结左良玉图谋散夺，有何居心？朝廷必须全力阻止左良玉侵犯京城。
启禀督师大人，徐州、淮安等地军民报告，大批建老兵马开始渡过黄河、淮河，向南进发了。
老兵终于犯境。
唉，督师，军情紧急，我哋
左良玉呢个莽夫不识大体，竟然妄想控制京城，利欲熏心，可恨，真系可恨。马士英这个奸人不惜征调边防兵马替他保障权位，自设藩篱，令建老有机可乘，挥军南下，简直是愚不可及啊。
那督师你打算怎么应付呢？
我史可发读圣贤之书，当年受先师左宗魏公教诲，尽我所能为国家效力。我奉旨镇守扬州，必须同扬州军民共存共亡。
但是扬州兵力薄弱噃，
扬州是江北重镇，扬州有失，京城不保，大明社稷危在旦夕。我哋一定要死守扬州，就算只剩低一兵一卒，绝不轻言放弃。立刻下令全城军民准备抵挡老兵。
遵命。
光元年三月底四月初，左良玉由湖广领兵讨伐马士英，令到南京弘光朝廷大为震动。马士英为了保障权势，征调江北兵马抵挡左良玉，于是江北防卫空虚，清兵有机可乘。左良玉在进兵南京途中染急病死了，他的仔左梦庚继续领兵进犯南京，同王德公的兵马在铜陵附近对峙。另一方面，清兵迅速南下，史可发据守扬州孤城，抵挡势如洪水的清兵，引致左良玉、左梦庚父子起兵反叛的假太子事件，直到今日历史学家仍然未能够判别真伪的。后来南京陷落的时候，这个自称太子的人被杀。另外，在清朝控制之下的北京，后来也都有人自称崇祯太子，不过被清朝指为假冒，将这个人处死。于是历史学家将这两件事分别称为南太子案和北太子案。真相是怎样，已经难以证实，成为历史悬案。中华五千年之史可发守城，是由钟伟明、郑启明、曾永强、马仲勤、施介强、陈炳球、蔡浩亮、谭马士、林有荣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